进到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他们有过这个经验，的确有一个人在鱼腹里面两天两夜剖出来，后来他们终于要救这个人呢，终于把他解剖了，那么终于救出这个人来，那就发现这个人全身都是肿伤，没有一块是干净的地方，所以很清楚这个。等到约拿走在尼尼微城的时候，这些拜鱼神的人，他觉得如果今天有的人能够被鱼神吞了，而居然能从鱼神里面出来，而且你看看他满身的伤痕，那个伤痕是一定在鱼腹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。不要忘记，这里不光是死而复活，乃是死而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拿本身就变成个神迹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给我们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？你主从三，如果主是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这是一下子的事，这是神迹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会成为世界的神迹呢？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呢？因为你看，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死里复活，他已经死过的，所以他满身的伤痕所代表的是十字架的伤痕。所以你只要看看他身上所带的十字架的伤痕，你就知道说他不光为我们死过，不光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是常人活着。他只要今天还活着，今天他不管到什么地方给人看见的，他不光是从鱼腹里面出来，不光从死亡里面出来，生活死亡，而且很明显在他的身上你所看见的那是十字架的记号，而那个十字架的记号就变成了这个世代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会觉得约拿书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吗？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主从死里复活，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子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人不光复活，而给我们看见他身上带着什么？带着十字架的记号。所以这是第一章跟第三章，但你到第二章跟第四章你发现不一样。第二章第四章，你可以第四章你看见说，当我们的神欢乐的时候，因为浪子终于回家了，但长子们却生气。你看看你这个你的儿子浪子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那个口气完全长子的口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学习不学习？我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，应该进入神的快乐的喜乐。我们凡是神喜乐的，我们要认为喜乐。但现在你可以看得见，神结果你看见说神这个神所喜爱的跟约拿所喜爱的不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约拿故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第一，神的旨意跟约拿的旨意是相反的。所以神要他往东，他往西，他有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这就是约拿书的第二章，他的祷告就看得出来。所以那个祷告就说出约拿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感谢主，一面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但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。而死而复活的经历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要叫我们，本来我们与神的旨意是相反的，结果现在我们的旨意能和神的旨意完全相合一。这是第二章，但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神的性情跟约拿的性情不一样。最后，等到你读到约拿书最后面两次提到爱惜，一次是约拿的爱惜，一次是神的爱惜。但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约拿不能爱惜神。所以明白吗？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，死而复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叫我们的与和神的旨意合一。还有我们看第四章 给我们看见说，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有份，我们能爱神所爱神，能够乐神所乐神。那你就看见说，我们的性情，我们就能有份于神的性情。那么这个工作什么工作？这个工作就是灵与魂分开的。所以大概简单说来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很明显的，第一章跟第三章是预表基督，但第二章跟第四章是预表我们这些基督徒。所以你看，你一面是用在主的身上，一面用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你不会想到吧？在小先知书有一卷书是很重要的，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转捩点。没有一卷书讲复活和讲死而复活的见证比约拿书讲得更清楚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更深入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也许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。那我顺便提一下，在19年前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与主同俄，那就是讲到就是讲到这本书的。那么因为这本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里，在礼拜三我们只能够点到为止，所以那里面比较详细一点，比方说讲到这个约拿书有12个字是特别用的字，那么里面有还有呢，为了年轻人，那么到底是有没有可能这个约拿是在预书里面，那也在演。好在呢，我们这个书台上还有一些全书，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会后可以到书堂看一看，也许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低头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话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我们还求圣灵继续做还没有说完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叫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，能听见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，这样的机会是何等的宝贵。主啊，带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这个节目。